明末清初，民间突然出现了一本武学秘籍《易筋经》。书前有两篇序言，一篇署名为唐开国名将李靖，第二篇为南宋岳飞的部将牛皋。序言中说，达摩圆寂后留下一个铁箱，弟子打开发现内有洗髓经、易筋经各一部。洗髓经被慧可取走，现已失传，易筋经则留在少林寺，至今少林僧众以矫迹善名，是得此经之一般也。易筋经后来辗转传出少林，李靖、牛皋先后得到真传。易筋经问世之时，天下功夫出少林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及至清代，以达摩命名的武术套路层出不穷，武林中人见面常常彼此招呼说，大家都是达摩老祖的人。那个孤独的传道者真的开创了名满天下的少林功夫吗？
My heard was when I was a child. Actually, I heard about the concept of Shaolin when I was very little in Europe. You know, it became kind of known through movies, especially Bruce Lee and people like that. They kind of brought in for us in Europe the concept of Shaolin. So it was something very far and mysterious that I had since I was a kid.
拉尔比，比利时现代舞编导，一年前来到少林寺，受少林功夫启发，他编排了一出现代舞剧。拉尔比希望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对少林功夫的理解传达给西方观众。
Also because people, you know, from the Shaolin Temple, they were going on tour, they were showing us performances in Europe. So suddenly it became clearer that there was not just the martial arts, but there was also the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 whole philosophy behind the martial arts and also the history of China.
今天少林寺家喻户晓的知名度，1981年公映的这部电影功不可没。
当时在三门前面广场上放过那个少林寺电影，寺院的僧人包括当地群众看了也是连续看了多遍，感觉很振奋。在当时呢，国家的开放旅游景点少，再一部那个电影的影响大，所以旅游景点呢，到处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动。
每天涌入少林寺的游客，很多是被少林功夫吸引来的。在少林寺山门外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为游客进行的免费功夫表演。
说为紧那罗网所创，正所谓枪扎一条线， 棍老鹰大片，由此不难看出少林棍在兵器中的威力。
这些表演的孩子并不是少林寺的武僧，而是附近武术学校的学员。少林寺周围众多的武术学校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孩子，这些以教授少林功夫为卖点的武术学校已经是当地除旅游外最重要的产业。少林寺外少室山脉的一段山水间，在旅游旺季每晚上演着少林禅宗音乐大典，其中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少林功夫展示。事实上，在少林寺，功夫不仅仅是一些精妙的动作，或者一种象征符号，更是僧众修行的一种方式。
就是跳起来，然后一个滚，
有点儿。
因为躺着已经做完了。哎，让
你再扔，接着滚
。
然后再继续，就把这个捆了。
来。
2008年春节一过，拉尔比就在少林寺内排练他的舞剧，演员就是少林寺内的武僧。他说，这些武僧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舞蹈演员，他们身体的表现力常常给拉尔比带来惊喜。
I think for me the martial arts is anyway it's a movement that reminds me of dance. When I do choreography myself, when I make dance, I inspire myself a lot on animal movements. I will always try to move like a snake or like a cat or like a bird. I will always try to find the animal movement. So when I saw martial arts, I saw the same thing.
拉尔比不是佛教徒，最初他把少林功夫看作是一种绝妙的舞蹈，然而随着排练的深入，从这些武僧身上他隐约感受到了少林功夫在动作之外还有一种无法言传的东西。少林寺背依五乳峰，山顶就是传说中达摩坐禅面壁九年的达摩洞。少林寺的武僧们很喜欢在这里练功，那些刚刚入寺的小沙弥也往往从这里开始功夫和佛法的学习。功夫动若脱兔，禅静若处子，难道少林寺继承的这两样遗产都是来自于达摩吗？关于少林功夫的始祖，除了达摩还有另一种说法， 少林寺中供奉的这尊神像是中国其他寺庙所没有的。这尊独一无二的神像对应的是独一无二的少林功夫。传说元朝至正年间，少林寺来了一位游方僧人，被安排在厨房劳作，十分勤劳。他平日少言寡语，闲暇则闭目打坐，不与旁人交往，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红巾军起义，其中一支杀到少林寺，大肆掠夺。这位烧火僧人持棍而出，身形骤然间暴涨数十丈，吓退了抢劫者。这神秘的僧人随之也消失不见。这个故事在明朝正德年间被少林主持文载禅师刻碑记录。碑文写道：凡天下寺院，皆有护法神而守护之，乃曰护伽蓝神。且如少林寺者，乃后魏所创，历隋至唐宋间，未闻何神为伽蓝守护神也。在讲述了元代末年这段神奇的故事后，他认定这个烧火的僧人用为少林寺护法，这尊护法神的名字是那罗延直金刚。那罗延直金刚信仰其实早在唐代佛教界就已流行，他传统的武器是金刚杵。然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间，少林寺僧人们为他立碑造像的时候，金刚杵被一根木棍代替了。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棍术为何成为少林功夫的象征？少林功夫的前提是佛教戒律，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佛教最基本的戒律为戒杀、戒盗、戒淫、戒酒、戒妄语，所以少林功夫时时表现出节制、谦和、内敛、含蓄和讲究内劲、短小精悍、后发制人的风格。棍作为一种以防御为主的武器，是最能体现少林功夫的这个特点的。金刚杵变成木棍，显然适应了少林功夫的实际状况，而拗口的那罗延直金刚最后变成紧那罗王，则很可能是后来的口误造成的。无论如何，独一无二的护法神紧那罗王在少林寺僧人心中就是少林功夫的神圣象征。达摩或是紧那罗，少林功夫的起源为什么总是与神话相连？难道仅仅是为了提高少林功夫的声望吗？是否少林的武僧们在功夫与佛教戒律之间也曾产生了无所适从的困惑呢？将少林功夫笼罩在紧那罗的光环之下，是否暗示着 为了某种特殊的理由坚守不杀生戒律的僧人们也可以挺身一战呢。
统统给我杀、啊、
不能杀生。
方丈，善心动不了恶魔，还得凭这个
降妖伏魔立定成魔，
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方丈、啊、
少林寺白衣殿的这幅壁画讲述了一段传奇故事。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世民在与王世充的争霸战中被王世充的侄子王仁泽追杀。这段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经过香港电影人的演绎，成为八十年代初许多中国人的群体记忆。那么传说和电影的背后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公元621年，为了争霸天下，李世民与王世充的军队在洛阳一带展开激战。王世充的侄子王仁泽据守轩辕关，李世民的军队久攻不下，战争处于僵持阶段。佛门净地少林寺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少林寺自古就是名寺，积累了大量财产，尤其隋文帝杨坚曾赐给少林寺100顷良田，就在轩辕关这一带。隋末战事一起，王仁泽占领此地，之前少林寺已经被洗劫过，失去土地，少林寺的处境更加艰难。少林寺的僧人们审时度势，决定支持李世民。一天夜里，十三个僧人说服了一个平日来往密切的守城将领，打开了城门。十三个僧人潜入城中，擒拿了王仁泽。城外的唐军于是顺利地占领了轩辕关。这一历史细节到了电影《少林寺》中被改编成一场生死决斗。
军爷见。
少林寺历代石碑中这通碑被公认第一，这是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寺僧人而派人送来的亲笔信，同时还赐给少林寺良田40顷，水碾一具。十三个有战功的和尚里，功劳最大的谭宗被授予大将军衔。虽然碑文并没有显示李世民曾被少林僧人解救过，同样也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策反敌军部下活捉其首领毕竟是一项重大的军功，这段历史于是被视为与少林功夫相关的最早记录。后来的少林武僧往往将紧那罗王称为头辈爷，而把大将军僧谭宗称为二辈爷。传自印度的原始佛教禁止僧侣劳作和拥有资产，只能依靠乞食和供养， 但在中国，这一状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名寺事实上都拥有庞大寺产，正是这些寺产令寺庙在动荡年代往往成为洗劫的对象。少林功夫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考证，但为了自卫而加强武备，似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近年来，一些曾经在少林寺学习武术的俗家弟子陆续被请回少林，帮助整理少林传统武术。博大精深的少林武术体系正在被努力恢复着。少林功夫的声望在明代达到顶峰，那时许多俗家人也在少林寺参禅学武，并将少林功夫传向四方。少林寺白衣殿的壁画真实记录了明清两代少林功夫的精彩华章。少林寺千佛殿地面上48个深陷的脚窝，更是历代少林僧人苦练武功的见证。明朝末年，一位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东渡日本，传授少林擒拿法，少林功夫开始传播海外。今天，少林功夫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因功夫结识少林，又因少林与佛结缘，少林功夫帮助他们获得心灵的觉悟。
I think the feeling, I mean,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like, it wa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my work in Europe, where I have a lot of work and I have a lot of deadlines and things that I'm supposed to finish very quickly, and work and emails and like it's all the time like a lot of work, and there's very small time to just, you know, listen to the birds or like have a feeling of peace. And I think here there is, I was given a lot of time.
为了武技的排练，拉尔比在少林寺住了半年，对于这座佛教寺院有了更深的体会。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place where I could see human beings trying to achieve, you know, like a fulfillment in their way of being, in their physical way of being, but also mental. And that's what I find here. I find people who are very willing to work really hard on themselves and are really busy with working on themselves. While in Europe, a lot of people are always telling other people what to do judging other people. And what I like here is that the monks, they work on themselves. They try to strive to make themselves better. And they don't judge too much the others. They work on their own. And I agree with tha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you strive to make yourself a better person.
这是拉尔比的舞剧《佛经》赴欧洲演出前最后一次排演，释永信被邀请观看。作为少林寺的主持，他希望这出现代舞剧能够帮助西方观众更好地理解佛法的真谛。
因为少林寺是禅宗主体，少林寺僧人很注重禅修，只有禅修好才能够了脱生死。少林寺僧人呢，把行走坐卧、衣食住行、每天的学习都视为修禅，所以练武呢也是修禅的一种方式。少林功夫呢是修禅的一种法门，用武呢需要禅的精神、禅的境界，禅呢需要习武的好的身体、好的耐力、好的毅力，然后才能够好好参禅。所以参武是一家，就参禅习武，习武参禅，这是少林寺僧人的传统。
少林寺如今已经走过了1500多年，他的开创者跋陀年迈以后，悄然移居到寺外的一间小屋，独自修行。临终以前，他在小屋的门上画了一尊神像，告诉弟子们，少林精舍有特别的神灵护卫，立寺之后永不消灭。然而跋陀的遗言并没有保佑少林寺永久平安。1928年，军阀混战，一把大火将千载少林之精华付之一炬。无论是冠绝天下的少林功夫，还是禅宗祖庭的威严，都无法阻止人类的野蛮行为。少林寺东墙外的天中福地门，是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少数建筑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少林寺的中心，千年古刹的风貌得以重现。这是少林寺1500多年历史上又一次浴火重生。禅宗祖庭，武林圣地，千百年来禅武合一的少林寺令多少人心驰神往，又有多少人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到这里寻找武学和禅学的最高境界。在这里不妨放下一切，聆听千年前达摩与慧可师徒的对话。我心为宁，起师与安，将心来与汝安。